今天晚上我们开始的时候唱诗歌第27首，是手上发的那个27首祷告赞美，来自诗篇107篇107篇1-3节6-10节，这里有3节，五线谱把它化为简谱呢，请看白板，我们唱一次，我们唱一次简谱啊。来读诗篇的107篇1-3节6-10节，1-3节6-10节，请弟兄读1-3，姐妹读6-10。诗篇107篇，来，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第六， 谢谢。这里呢，给我们讲到神的子民在旷野漂流，然后呢，又面对敌人。一方面漂流啊，这个漂流可能是神的管教，可能是在旷野中的时候，然后呢，周围有敌人，他们在患难中哀求耶和华，神就搭救他们。漂流，然后定居，望可居住的城里面。在黑暗中是因为违背神的话，但是假如渴慕神的话，就得保住。那这个是神的子民的一种的循环，不论是个人的或者是群体的啊，集体的啊。个人的话，我们常常偏离主，神管教我们，要我们再回到他的管教、他的爱、他的面前。然后整个以色列人啊，也会离开神，神要他们回来。这个说明呢，神在他的约，也就是他的救赎的计划里，他是信实的，但是他的子民常常是偏离他的。但是总的来说，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有管教的时段，有神呼召带领他的子民归回的时间。我们再来唱一次27首一二三节啊，请记得有这个循环。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唱的时候就好像很平面的啊，是啊，神是爱啊，没有这么简单。这个爱呢，是在管教中再次显明，在漂流、在偏离中，神再吸引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是这样子的爱啊。27首一到三节。今天我们再回到第一部分啊，我们从第1-18开始，1-18，园子里会幕处啊，这里呢啊，我们讲完了神启示他的名字、他的荣耀、他的属性、他的作为、他的诫命。好，现在呢，我们从旧约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啊，每一个阶段神的子民是怎么敬拜他的。人类历史充满着回到乐园的尝试，回到人类起初纯真的生活。那究竟乐园有怎么样的一种吸引人之处呢？那我们要从伊甸园的敬拜看到会幕时期的敬拜，能够了解圣经早期的敬拜，必定使我们的敬拜生活更加的丰富。我们要从旧约 开始看，从创世纪第一第二章开始看的。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给我们敬拜他的本能，所以人最基本的本能，也是人最基本的需要，是敬，就是敬拜的需要，不是爱啊。因为神造我们，所以我们最基本的本能和需要就是敬拜，其次才到爱。当然敬拜是爱神，那是与他有爱的团契。这是这样子呢，是人类与动物植物都不一样。圣经宣告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然后呢，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世纪二章七节。人类堕落之前的敬拜是没有罪所带来的障碍的，我们很难想象人与神没有障碍，人与人没有障碍，人与宇宙自然界没有障碍。敬拜是自然的直接的，不需要中保，因为还没有犯罪，所以不需要救主。亚当和夏娃可以直接经历与他们的神创造主交通，不断在他的面前不断的将来我们到天堂也是一样，不断的直接的不断的在神的面前。可是人犯罪了，堕落了，这种的交通就破坏了。创世纪三章，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来，天起了凉风，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上帝的面。那你看敬拜就不一样了哈，亚当夏娃被赶走离开伊甸园，就再不能经历直接的敬拜。从那时候开始呢，来到神面前先要筑一座坛。十九页多了之后，第一章圣经记载该隐和亚伯都献上祭。我们来读创世纪四章三到五节。来，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物为供物，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所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那个时候还没有祭祀，还没有这个献祭的制度，所以呢先祖们呢，就是从该隐亚伯开始，在家里面都执行祭祀的职位，很有意思的哈。家长丈夫就是祭司，在上帝面前献祭的，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都以献祭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这也说明了敬拜从家庭开始哈。所以建立一个家庭婚姻就是要成立一个敬拜的一个单位，不光是建立二人世界。这个时期有定期的公共敬拜，因为多处经文提到人们求告耶和华的名，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集体敬拜的开始一起来读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来，塞德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人求告耶和华的名。好，我们再读创世纪十二章第八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他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这是亚伯拉罕。好，我们再读十三章第四节。来，也是他起初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看到吗？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啊。二十一章三十三节。来，好，现在到以撒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二十六章二十五节。来，并且支他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好了，那现在我们要来看会幕时期了，就是出埃及记 我们跳到19章最后一段。耶和华释放他的子民出埃及之后呢，在西乃山就呼召他们，他叫做摩西，他的代言人呢，给以色列人他的吩咐，就是关于敬拜的一些的吩咐。以色列人要造一个帐幕，作为他们在旷野里敬拜的地方。这个帐幕，这个会幕要放在一个院子里啊，大概是50公尺长啊。下面列出很多的材料啊，神吩咐要用这些的材料来建造会幕啊。翻译页到20页。啊，会幕要精心的制作，结果是非常的美观，所有细节不可以疏忽的，因为他们供奉的是呢，本是天上事，天上的事情的形状和影像。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呢，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我们可以这样说，从永恒里，神就有一个天上的圣殿或者是会幕。然后神吩咐摩西一些人要造会幕呢，就像天上的一样，而摩西在地上所建造的会幕，还有所罗门王造的圣殿，都指向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他死复活进到天上的至圣所。再来一次哈，地上啊，先有足坛，然后呢有会幕圣殿，会幕和圣殿都是暂时的，旧约时期的，这些是指向天上的敬拜的圣所，而只有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自己，就进到天上的至圣所，所以地上的至圣所幔子就裂了。这个幕就裂开了，因为耶稣进到天上的圣殿。而希伯来书第12章18到29节说，你们呢，现在呢，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呢，就已经来到这过去式的啊，已经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神高高在天啊，首先神是创造宇宙的啊，他超越这个宇宙，但是我们可以说，神设立他的宝座在天上，在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一个灵界。神要人在这个灵界里与他交通敬拜他，但是人堕落了，所以呢，人需要透过足坛，然后呢，会幕和圣殿，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些都不足够，会幕和圣殿指向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为我们流血的身体。再说一次哈，会幕和圣殿指向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所献的祭不像祭司献牛献羊啊，在地上的一个圣殿，不是的，耶稣基督是进到天上的圣所，所以会幕是按照天上的形状造的一个的 copy， 一个副本。圣殿也是，今天我们新约时期的教会也是，不过今天我们不需要建筑物，有建筑物是为了我们方便能够敬拜神，地上的都是天上的圣所的副本，或者是一个有很有限的很的一个影子而已。好，我们继续来看1至20 A 部分，会幕的神学意义。这个与以色列人在旷野同行的会幕啊，有什么神学意义呢？就是在真理上有什么意义呢？会幕很明显的说明了一些的属灵真理的，一张很大的幔子把圣所与至圣所隔开了，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到至圣所的。大祭司做中保的职分和幔子本身都保护人免受神圣洁的愤怒啊，所以大祭司和这个幔子啊，是为了保护我们呢、啊。因为神太圣洁了，圣洁的神看到我们的罪，肯定啊，自然的进到他的愤怒的。谁啊，让这个景象刚硬的人呢、啊，不承受神的烈怒？就是有幔子有祭司做中保， 伊甸园里那种直接的敬拜已经是过去了，会幕清楚将这个事实摆在堕落世界的人的面前。好，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隔开，那我们一般都很轻松的说，是了，我们与神这个关系需要和好啊，因为我们以前与神的关系破裂了，现在耶稣就跟我们和好了，没有这么简单的。我们来看圣哉圣哉圣哉这首的诗歌啊，我看我们的版本有没有讲这件事情，第二首是不是？对，第二首是第二首圣哉圣哉圣哉颂三一神啊，第三节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啊的词，这个何善拿诗歌第二首啊第三节，来，圣哉圣哉圣哉，主常彩云里，罪人焉得瞻望真主威严荣光，唯耶和华至圣，谁堪与主比拟，立人圣完备，大哉天地王啊。那么第二节说，圣徒天使天君都要敬拜神，但是呢，因为我们犯罪，我们是罪人，所以呢啊，神的荣耀呢是我们承担不起的，所以需要中保。好，我们来唱圣哉圣哉圣哉第二首第三节和第四节。可是会幕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的，我们回到第二十页一至二十下面。会幕呢是敬拜的场所，是神同在，神降临，神临在之地，神的临在是真的。怎么看得见呢？第一啊，首先会幕的名字啊强调神的临在，会幕呢也称为居所啊，这个字是 Mishkan， 我们来读好吗？Mishkan 不是英文哈，希伯来文哈 ，Mishkan 啊，居所，因为是神选择来与他子民同住的地方。另一个名称是聚会所啊，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子民聚集敬拜的时候，神在那里与他们相遇，或者称为圣所 ，Mikdash， 我们来读一段吗？Mikdash 啊，这个重在后面的哈啊，希伯来文哈 Mikdash 啊，提醒以色列人呢，会幕是分别为圣的，是神圣洁临在的地方啊，所以 会幕的字本身就指神同在。第二，上帝直接的说过，建造会幕的目的是他要与他的子民同在。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5:8，来，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在他们中间。第三，这个会幕中至圣所里面的约柜就象征着神的临在道啊，这个体积不很大啊，顶上铺金啊，上面有施恩座啊遮盖啊，这个施恩座有两个天使啊看守着。特别这个月柜特别代表神选择这个地方与他的子民同住，月柜意味着神的宝座。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3:16-17，来，你看到月柜和宝座是同义词啊，是两句平衡的句子。耶和华的月柜，耶和华的宝座。月柜也代表着神的脚凳啊，说明神呢、啊、必永远与他的子民同在的。历代志上第28:2，我们一起来读。下面是诗篇99:5，来，然后诗篇132:7，来，好，诗人座上有两个基督坡，就是天使，翅膀是展开的。历代志上28:18，来，历代志上13:6，来，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希列耶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就是坐在基路坡上耶和华上帝留名的约、啊、坐在基路坡上耶和华上帝留名的约柜。神的名字特别在会幕，在会幕里面，特别在约柜，就是神特别同在，记得吗？他的名字代表他自己，代表他自己在我们中间。旧约如此，今天也是。今天没有约柜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约柜啊。耶稣基督的死，这个施恩座呢，就已经不需要在地上有一个柜子了。圣经说，上帝在基督徒中间设立他的宝座的啊，我们已经读过了。然后呢，最后呢，出埃及记25:22，请读。神与以色列人的相会，就是神与以色列人的交通，包括了施恩座，就是赦罪施恩，还有吩咐，看到没有，恩典和律法，恩典与诫命，都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必须要有的。你我与神的关系包括了恩典，包括了神的吩咐。那我们一般都习惯从下而上看，加上心理学、存在主义各种的影响啊，把神看的是我们的平等的，不是的。神的恩典领导我们从上而下，神的诫命也是颁布给我们，神的诫命是给那些他施恩的拯救的人来遵守的，不是靠守律法得救，乃是已经得救的人需要学习遵守神的吩咐。好，我们讲了会幕的名字，讲了会幕的目的，然后呢会幕的中心月柜，现在来讲到会幕上面的云彩了。第1:21，云彩 kabod， 记得这个字吗？ kabod 什么意思啊？沉重，很好，沉重啊，是上帝同在的记号。在现会幕的天呢、啊，已经充满了会幕的。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40:34-35，来。 记得吗？我在出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当圣灵让我们反映主耶稣的荣光的时候，我们就比摩西的脸比当时的会幕更荣耀的。会幕沉重，因为有耶和华亲自临格，亲自临在，耶和华显明他喜悦这个会幕，他愿意他的子民在这里聚集敬拜的，这是神所喜悦的，他是他的名字在这里与他的子民相遇。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云彩不断的与会幕同在。我们来读出来第四十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来。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几十年啊，四十年，以色列的敬拜都集中在这个帐幕为他们的焦点的。二十二页，好，现在我们来看会幕的敬拜，他们的礼仪啊。我们在以色列人会幕前聚集会看到什么东西呢？跟我们今天敬拜很不一样，会幕敬拜的中心是礼仪律，礼仪律啊，记得吗？道德律、礼仪律啊，礼仪律里的献祭的制度，这个制度呢，由摩西在西乃山上为以色列人献赎罪祭开始的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新约时期的敬拜也是从赎罪开始，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然后我们来求他再次的洁净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四到八节，来。这是预言的事。好，我们看摩西献上燔祭赎罪，再献平安祭，救恩带来赎罪带来与神和好平安赎罪和好平安。好了，这个过了之后呢把血洒在坛上，洒在盘剩在盘中，一半洒在坛上，一面献祭，一面将月书 Book of the Covenant 月书月文就是神的律法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必定遵行的。然后呢，摩西将血洒在百姓的身上，他把血洒在他们身上，说这个是立约的血。那这里呢，首先这个洒这个字哈，当旧约的希伯来文的旧约翻成希腊文的时候呢，洒这个字就是洗礼那个字。那浸信会喜欢说洗礼都是浸礼的但是呢没有这么简单，圣经的证据呢是两面的你从新约那个 baptize 施洗那个字读回去旧约，也就是说旧约翻成希腊文的时候，洒这个字就是翻 baptize 就是施洗这个字所以洒礼和浸礼都有不同的看法，洒礼是有它的这个字根方面的证据的。好，所以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这个是立约的血。那这里又给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血什么，他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的约。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圣餐和洗礼的影子，或者说这一次的洒血献祭洒血呢，都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因此都预表着我们今天的洗礼和圣餐，洁净了，献祭洁净了，罪的赦免，与神有平安有和好，然后再听神的话神的诫命，还有神的 话和神的救恩，刚才已经有救恩对不对？燔祭平安祭有神的话，有神的救恩，神的话，现在有神的话和神的救恩的记号。我再说哈，神救恩的记号也是神话语的记号，洒血预表着我们今天的洗礼 和圣餐。短短几句话很多意义的啊，我们先有恩典，神先来赎罪，耶稣基督我们赎罪，与神和好，让我们与神和好，然后呢相信他的人听神的话说我们都必遵行。有一次有一个黑人教会在美国，那黑人牧师呢也是弹钢琴的，那他们聚会之前呢，主日崇拜之前呢，他们就唱一首诗歌，就三个字，重重复复三个字， Yes Lord Yes， 是的主啊，是的，从小声唱到很大声了，再到小声，唱完之后牧师就说，神啊，我们把我们的回复，我们的答案预先给了你，今天你要跟我说什么啊？跟当时出埃及记倒过来的，先给上帝我们的答复，是的主啊，是的，那请问主人有什么吩咐，这样子开始聚会啊，这个整个的态度呢啊，就是合乎圣经的敬拜的态度，预先跟神说，是的你说什么我们遵行啊，请问今天我们啊，从你的话里面你要吩咐我们什么什么东西。献祭的制度不是死板的，不要以为旧约都是死板的哈，也不仅仅是为激动敬拜者的情绪，两个人都不是，不是死板的仪文，也不是激动情绪，献祭是在神面前所行的过犯，是为了在神面前行的过犯赎罪。那一个祭物流血被献为祭，为要平息圣洁的神向罪人倾倒的愤怒，而所有的祭呢，都是预表着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来，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完全的赎罪祭。赎罪祭，牛羊的血当然不能够赎罪，那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赎罪，因此会幕的敬拜是在预表你跟我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敬拜。所以读一读出埃及记、利未记那些关于会幕跟献祭的经文呢，就是在讲我们，就是在讲我们啊。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读完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到十二节讲到预言，我们也可以说预表，都有这个原则。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一章十到十二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查考，就是考察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的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那旧约的先知哈，他们在寻求考察基督的受难和荣耀是怎样的这个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讲的不是光是为他们当代的，是为你们，就是新约的信徒，然后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这个就是使徒们了。所以新约的使徒现在把这件事情啊，事后也是已经死了复活了，事后报告，先知是事先报告，那个是预言，旧约的事情都是预表，先知是预言，连天使都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的。好，旧约会幕的啊和献祭的制度是在讲我们的。二十二页最后，今天基督徒呢在敬拜的时候常常觉得很不耐烦，被动的坐在教会，对很多人来说太纳闷了，崇拜者是牧师一脚踢，使人感到无奈，他们在教会所经历的完全不符合圣经中讲的众信徒都是祭司，这种忧虑是正确的。基督徒在敬拜的时候呢，不应该像旧约以色列人只留在会幕的外院子啊，外面的院子，以色列人不可以进去会幕的啊，他们不能够进去献祭敬拜神，那是祭司的特权。从亚伦和他的后代呢，上帝设立的利未人 的祭司的阶级，祭司负责在神面前代表人民为了赎罪而献祭。我们来读民数记十六章第九节，他们的任务来。应该是使你们亲近他啊，侍奉这个词呢，啊，在希腊文的旧约啊，就是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后来翻成希腊文希实士本啊，翻成 liturgia 就是英文的礼仪这个字 liturgy 啊，所以敬拜和服侍礼仪这些词都是同义词。英文的崇拜聚会叫做 worship。Service 就是侍奉啊，所以这个名字敬拜的侍奉 Worship Service 呢，它本身就讲了圣经里面那个字根的意义，那个 Liturgia 这个字的意思啊。敬拜就是在神面前供奉侍候的意思，祭司在会幕的工作就是敬拜的礼仪。那我们唱诗向神祷告也是在神面前服侍他，不是他需要我们的服侍，乃是他吩咐他也喜悦，但是他不是需要，不要以为上帝啊很自卑没有安全感，来我们给他拍拍马屁，绝对不是啊。仆人在主人面前理所当然就站在那里啊，在东南亚啊旅行的时候，这个去开课程啊，有时候还不很习惯啊，去啊，不过多去几次就习惯了。因为在某些国家呢，你一定要靠司机开车的啊，主人家带你去吃饭或者聚会啊，包括聚会完了之后去吃夜宵宵夜啊，那司机就要等嘛，等到我们吃完了十一点钟，他就那里马上砰一下，这里就开到餐馆门口送我们回到家，都已经十一点半，对不对？他还要送主人回家才回家，早上一大清早就洗车子就伺候主人的。无论你搞得多晚，他就在那里等着，在主人面前侍候，这是敬拜的意思。今天情况已经不一样，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一次献上了完全的祭，成就了大祭司的工作了。所以呢，所有与基督联合的人都是祭司，都能够做敬拜礼仪的 liturgy 啊，那个 liturgy 那个服饰都能做服饰。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二章五节来。我们都是祭司。好，再读启示录一章第六节来。神在西乃山上的聚集呢，曾经赐下这样的应许的。我们来读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这句话呢，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又重复了。所以彼得是在讲我们，耶和华在出埃及记十九章是讲以色列人。当天以色列人在旧约如何，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是属于神的圣洁的国度啊，做君尊的祭司啊，是神的子民。会幕的敬拜根据神所设立的形式立道，其中有不同的安息年和日，还有朝拜的节期。我们翻到第二十四页看啊，有这些的日子或者年份。安息日月说赎罪日，赎罪日啊，今天呢啊，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是新年的第八天啊，也就是一九六十年代，大概六八年是吧？啊，那次以色列被攻打的就是赎罪日，是他们最最圣洁的那一天，纪念啊大祭司在旧约的时期啊，只有那一天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大祭司的袍啊下面。带着灵的叮叮当当的走进去，因为假如被耶和华的天使击杀了，叮叮当当没有声音了，人就把它拖出来啊。 那个是最圣洁的一天，赎罪日。安息年每七年一次，还有禧年啊 ，Jubilee 第五十年要做什么的？所有奴隶释放，一切债务取消。谁说资本主义是合乎圣经的？债务是有限的，有时限的，奴隶制度是有时限的。那当然共产主义也不是神的旨意，我没有说哈，资本主义不对，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人间的制度呢，比起神的制度都不完全的，没有一个人间的制度是完全的。债务要取消的，奴隶要解放的，地要安息的。以色列人就是不守安息年，所以神的强迫他们守了七十年，就是七十个安息年，也就是他们四百九十年，差不多五百年没有守安息日，神就强迫这个地荒凉安息。啊，今天神会怎么看我们后现代的社会？此外，每年有三次的朝拜的节期的，以色列人定居迦南地的时候，每年都在耶路撒冷聚集过节。来敬拜神，与神重新的立约，有点像我们开夏令会一样，重新的立约，特别啊，再次特别的来到神的面前。你看哈，这个节有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逾越节我们都知道，纪念神啊大能的手拯救以色列出埃及。五旬节是丰收啊，然后呢，新约的五旬节就是在那一天的。祝棚节是赎罪日过后五天，也象征着纪念着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住在帐幕里。神子民的早期敬拜就是根据这个形式立的，可是今天基督徒不再遵守，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成全了礼仪的律法啊，礼仪律。好，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来。好，所以我们今天呢，没有这些的节期，唯有安息日这一天是我们遵守的，因为这个是创造典章，这个在十诫里面第四条呢，第四条就说明了，是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神是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的，所以第四诫安息日呢是只回到创造，所以是永远的典章，到新约还是有效的。教会要提防规定信徒遵守新的敬拜形式例，有些天主教圣公会等等有教会年啊，比方说教会年有降临节，就是圣诞节之前，然后呢显圣节圣诞节之后，再来受难节，它有七个礼拜之后复活节了，马上复活节过七个礼拜，五旬节等等。那这些的习惯其实是可以鼓励我们按时纪念神的作为的，神的救恩啊。然后呢过了这个它中间有一段的，过了五旬节那段叫三位一体三一啊，第几个礼拜这样子的。可是我们必须提防律法主义，好像回到旧约时期的礼仪规矩一样，我们基督徒每个星期天纪念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会幕的敬拜道，所以了解早期创世纪出埃及记的敬拜可以帮助我们体会我们在基督里的丰富的恩典。好，现在我们翻到第二十六页，跳到下面。以色列人定居在迦南地之后呢，就是过了约书亚四师时期呢，就不一样了。大卫王呢，想要建造一座永久性的敬拜场所，可是神并不允许他。不过大卫为建造圣殿做了准备的功夫，他开始收集建筑的材料，他的奉献，他的投资，让他的儿子后来呢建造圣殿，第一圣殿。那圣殿的样式与会幕大致相同，只是规模比较大，设计比较堂皇。圣殿里的装置都有属灵的意义的啊，在神的子民后来的历史就显明出来了。这个宏伟的圣殿在公元前586年就被毁了， 圣美的器具都掳去巴比伦，就今天的伊拉克啊。当以色列人从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在所罗巴伯带领之下建造了第二圣殿，在公元前515年完成了。所罗巴伯建的圣殿，所建造的圣殿呢，与第一圣殿相似，但是缺了约柜，约柜大概在巴比伦被掳的时候被毁了。今天有很多的谣言呢、说这个约柜是什么地方呢？在非洲的伊比欧比亚、阿比西尼亚啊，各种的谣言。我们不知道约柜在什么地方，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约柜的敬拜，也不需要再有约柜了。127页。后来希律王决定要重新设计圣殿，将它扩大。工程开始于公元前20到19年，直到公元后70年，罗马 Titus 将军呢所率领的军队攻耶路撒冷城，又毁坏了圣殿。这座圣殿就是基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在地上的时候常常去的那个圣殿。目前回教的清真寺 Dome of the Rock 啊，这个磐石的那个清真寺呢，占领了这个地段，就是在以色列旅游广告常常看到那个金的顶的那个建筑物。圣殿的属灵的意义呢，是说无所不在的神选择了这个殿来象征他的灵在啊，在他的子民中间。上帝的灵在从几方面可以看得出啊，上帝的荣耀，他的云彩。在奉献圣殿那一天呢，充满着圣殿，让以色列民都体会到神是同在的。我们来读列王记上8章10到13节来。小儿能够参加那次的奉献典礼会多么的感动啊！祭司们诗班穿着细麻布的袍子啊，诗班一共200人，乐队有88人，另外还有120位吹喇叭的、吹号的啊、吉拔的、弹琴的等等，几百位啊同声唱诗、奏乐器、赞美上帝啊。历代志下啊5章13节是这样描述那天的情景，请读。好，请问这节圣经在哪里？我们常常读到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36最多，每一节都有啊。诗篇136还有其他的，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呢，要就是圣殿的奉献里用了当时已经有的诗篇，或者有些诗篇是后来按照那天的奉献里的诗歌写的，为了在圣殿常常有敬拜来使用的。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着，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天的崇拜呢用立体声录下来会有多么的好听啊！神喜悦那次向他的敬拜，他显现了他同在的荣耀的。圣殿中还有至圣所里面的月柜，说明神的灵在。两个基督坡翅膀展开遮盖月贵，显明神的同在。王上8章6到7，王上9章3，我们就不再读了，跟会幕是一样的啊。提醒神设立他的名在圣殿，他是在他们中间的。还有圣殿的地点也很重要啊。我们来读诗篇第68篇16节，因为神指定耶路撒冷的锡安山做他临在的地方的。诗篇68:16节来。在圣殿聚集的敬拜者可以确实知道神是在他们中间的。好，我们来看手上的诗歌 锡安山和耶路撒冷城是多么的荣耀，神设立他的名在锡安山，因为他圣殿是建造在锡安山。第三十一首、大家会唱吗？这首诗歌在和善那里面有吗？不晓得有没有。 Glorious things of thee are spoken， 孙成歌啊，没有的。好，那这首是调是 Franz Joseph Haydn， 假如我没有记错词，应该是 John Newton 写的啊，我忘记了啊。诗篇第47篇，大家会这个调吗？需要我写一写吗？